为什么在忌讳谈论死亡的中国，90年代中期人寿保险的保费收入年增速一度接近 100%， 人们甚至把保险单当作是一种时兴又特别的礼物送给家人和孩子。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外资保险企业曾经一度占据中国市场 80% 的份额，而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却是本土保险企业拥有了2/3以上的市场？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接触和了解保险？为什么90后、95后已经成为保险行业增长最快的新增用户群体？当我们试图为风险定价的时候，我们焦虑的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青刀快马。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陈春京老师的成名之作《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如果这一期节目只能有一个赞助商，那大概莫过于小雨伞保险经纪了。相信经常听播客的朋友们对于小雨伞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小雨伞成立于2013年，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全国性保险经纪平台，以严选加定制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保险产品和协助理赔、售后等服务。作为全国性的保险经纪平台，小雨伞为用户提供国内各大保险公司的各类保险产品，而不仅局限于某一家单一的保险公司或者某一类单一的保险产品。小雨伞的保险顾问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家庭情况，在健康保障、财富增值、子女教育、养老储备等不同维度的需求，筛选、组合、推荐不同公司的差异化产品。感谢小雨伞保险经纪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本期节目也是青刀快马与小雨伞的主题定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次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生老病死的生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社会学著作，是那种典型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作品，从一个我们特别司空见惯的日常化的具体的现象入手，去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刚刚过完32岁生日的90后，这两年特别是在30岁之后吧，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死亡啊从一个很抽象的很遥远的概念变成了一系列具象的扑面而来的经验。各种各样的意外也好，疾病也好，你听说的你看到的，会让你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让我意识到说，我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摆脱这种感觉和情绪，不能假装看不见，更不能讳疾忌医。所以这两年我一直希望能够请专业人士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帮我设计一套保险产品的组合方案，但是到了具体落地的时候呢，我身边也没有合适的资源可以找到那种中立且专业的保险顾问，同时我又希望这种专业人士是有平台背书的，而不是朋友托朋友的那种关系。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在这一次和小雨伞合作定制播客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深度体验了小雨伞的一对一保险咨询服务。我和我的顾问老师聊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吧，我甚至把我的体检报告啊等等这些都发给了顾问。顾问老师也帮我推荐了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以及各类产品的利弊，更重要的是哪些情况可能会被拒保，哪些险种是一旦确诊就可以赔付，如何根据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可能的疾病风险去配置相应的保险产品。我想我的案例大概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90后，对保险有需求，但是基本没了解，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刻板印象。所以我也会把我自己体验小雨伞一对一咨询服务的经历穿插在这一期节目的中间，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按照惯例，我们仍然是将《生老病死的生意》这本书拆成4个问题依次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保险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人寿保险的？为什么中国的人寿保险市场如此特别，以至于我们在经典的经济学解释之外还需要再去考察文化的影响？在我们一般性的认知当中啊，保险呢是一个舶来品，对吧？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中国的新鲜事物，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保险行业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萌芽了。1805年，一家英国的海运保险公司当时就进入了广东省，这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开门营业的保险公司。 1846年，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就进入了中国的华南地区，成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人寿保险公司，当时是主要向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推销人寿保险。而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有一大批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了比如说上海啊、广州啊等等这些大城市。那与此同时，本地的商人就发现说，哎，这些外国的保险公司挣的不少嘛，于是便开始纷纷模仿这些外国保险公司的运作，摩拳擦掌，想要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与此同时呢，洋务运动也在鼓励这个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积极的向西方学习，而其中保险业务正是学习的内容之一。所以到了1865年，当时在上海成立了国内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主营的业务也是海运保险。而到了1894年，第一家本土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就应运而生了。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的保险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第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在这一波保险行业大发展的浪潮当中，外资保险是绝对的领头羊和弄潮儿。截止到1935年，来自16个国家的166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了中国。这些公司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等，覆盖了当时中国超过 80% 的保险业务。1925年，当时出版了一本书，是中国的第一部保险行业手册，名字就叫《保险学》。在介绍人寿保险这一章的时候啊，作者说，当时的大多数人仍然不能够理解人寿保险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买人寿保险。虽然中国的保险行业在这段黄金时期发展很迅猛，但是人寿保险的业务份额依然很少，只有1/5的保险公司会提供人寿保险的服务，而顾客也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那在那之后，我们经历了14年的抗日战争，在之后新中国成立，公私合营，外资保险公司在1952年就退出了中国市场。而到了70年代末，国内的本土的保险行业也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到了1979年的4月，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保险业务。到1982年，雇主开始为员工购买团体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一个员工的福利。同年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员工也可以买到个人寿险的保单。但是当时出售的这个保单呢，叫做简易人寿保险，就它同时有这个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的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保障期间依然健在，那么这个保险金将会支付给到被保险人本人。相反，如果被保险人不幸离世，那么保险金就会理赔给到受益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访谈了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说她在1984年的时候就购买了这个简易寿险，但当时她去购买这个寿险，既不是为了规避风险，也不是为了去配置资产，她实际就是为了人情，为了面子啊，为了履行一个人际之间的关系义务。换句话说，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对于人寿保险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商品，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购买保险呢，也很难说是一种商业的行为，更多的时候就是出于人情啊、关系啊、面子啊等等的这些考虑。到1987年的11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保险部门。这个部门在1991年的4月从交通银行独立了出去，这也就是后来的太平洋保险。太平洋保险的总部呢设在上海，是第一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私营保险公司。1995年，太平洋保险开始出售人寿保险。1988年的3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了，这是继太平洋保险之后的另一家国内保险公司。起初，中国平安只在深圳和少数几个城市出售财产保险。到了1992年，平安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开始把生意的版图扩张到了全国。到了1994年，中国平安开始出售人寿保险。而1996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也就是简称人保集团，重组成为了三家独立的股份制公司，其中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负责的就是人寿保险业务，这个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中国人寿。太平洋、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上述三家企业时至今日 依然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三家本土保险公司。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开始允许国外资金进入到重新兴起的保险行业。1992年，我们开始允许外资的保险企业在上海销售保险。三年之后，这个许可的区域扩大到了广州。到了1999年，天津、大连、重庆和深圳也加入了许可销售的区域。换句话说，也就是到1999年，在2000年之前，在国内外资的保险公司只能在上海、广州、天津、大连、重庆、深圳这六个城市来销售他们的保险产品。而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了 WTO， 包括北京在内的十几个城市向外国的保险企业开放销售。到2004年，我们彻底取消了销售的区域限制，开始向外国企业开放全国市场。不过啊，这个外国的人寿保险公司在中国主要是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在运营，除了友邦保险之外，所有的外国寿险公司都必须与至少一家国内的公司合资经营。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企业研究或者说企业史是一个特别好的微观的切口，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宏观的政治经济的变迁？因为你会发现说，在刚才的这个叙述当中有两个问题就很有趣。第一个是说，为什么从1992年一直到后面2020年，只有友邦是国内唯一一家的外商独资的保险分公司？再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知道了说，哦，原来中国平安最早它其实是一家仅仅服务深圳和少数几个城市的区域性的保险公司，那它是怎么成长成后来一度占据国内市值第一、品牌价值第一的这样的一家巨无霸的保险公司呢？这些显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听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查看资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做太多的展开了。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说，从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开始，一些外国的公司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入到了中国。从1993年到2000年，一共有六家合资的保险公司成立。那截止到2004年的年底，外资的保险公司数量就增加到了20家。到这里呢，作者为我们简单的勾勒了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初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中国的保险行业，特别是人寿保险的发展，而这也是这本书讨论的背景。然后作者就给出了我们一组数据，引出了他试图在这本书当中回答的问题。他说1991年呢，中国保险市场的保费总额是178亿人民币。我们看这个总数好像很大，对吧？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折算一下，占到 GDP 的比例其实只有 0.85%。 那保费总额占 GDP 的比例，那实际上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保险深度，在国际上面也会不同国家之间去比较，那 GDP 的 0.85% 其实是远远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而其中呢，从结构上面来看，从产品结构上面来看，只有不到1/4的保费是来自人寿保险。而到了2002年，也就是差不多10年之后，中国市场的保费总额从之前的178亿人民币飙升到了3053亿人民币，是1991年的17倍。当然大家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也还要去看说这样的一个保费总额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那占 GDP 的比例是从1991年的 0.85%提高到了2002年的 2.98%。 从结构上面来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只有1/4的保费是来自人寿保险，而到了2002年有1/3以上的保费都是来自于人寿保险。所以从经验层面上，我们就会发现说，哦，这十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中国的整个保险市场如此快速的膨胀，以至于其中整个产品结构的分布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作者以上海为例啊，继续来说，他说当上海向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开放市场之后，人寿保险业务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在整座城市普及开来。截止到2002年底，人寿保险有效保单数和上海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了107%。因为人寿保险的销售啊，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城市地区，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算城市人口的话，那这个比例会从107%上升到165%。怎么理解这个165%？作者说，通俗的讲啊，就是上海城市居民 人均持有 1.65 份的人寿保险的保单。与此同时，上海的特别之处不仅仅是在于说 165% 啊，人均持有 1.65 份人寿保险的保单，还在于说上海是当时外资保险公司最活跃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在有这个销售区域限制的时候，上海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外资保险公司销售他们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一直以来上海都是外资保险公司最活跃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在外资最活跃的上海，本土的保险公司仍然占据了超过1/4的市场份额。作者是以中国平安为例啊，举了一个数据，他说1996年中国平安刚刚进入了上海市场，市场份额马上就攀升到了 33%， 而三年之后这个数字进一步巩固到了 42%。 而到了2001年中国平安已经占据了上海人寿保险市场的半壁江山，在北京同样占有多达 48% 的市场份额。那到这里，作者就提出了两个在经验层面上面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保险行业在90年代初期市场化的改革深化之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与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相比，保险，特别是这本书当中所关注的人寿保险，是如何从一两百年前只流行于外国人和精英知识分子圈层的旧时王谢堂前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以至于上海市民人均持有 1.65 份的人寿保险的保单。这是作者提出了第一个在经验层面上面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即使是在外资保险公司最为活跃的上海，本土保险公司仍然能够占据1/4甚至更多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外资和本土企业从保险产品的设计到产品推广的策略都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种反差归结为销售区域的限制，那为什么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对比仍然是如此的强烈？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上述差异背后的玄机呢？那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可能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啊。比如说我之前在跟朋友聊这个选题的时候，朋友们第一反应说，哎，人寿啊，人寿，中国人寿不是一家公司吗？你怎么人寿保险它是一个啥东西？你是要聊这家公司吗？啊，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也会是这个样子啊。那其实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保险产品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人身保险啊，人的身体啊，什么人身保险啊，另外一类呢叫做财产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第12条说，人身保险啊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这样的一类保险，而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那进一步呢，保险法的第95条还规定了说，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等保险业务，而财产保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等。所以这本书里面试图集中去讨论的保险产品就是人身保险这个分类下面的人寿保险。那顾名思义啊，人寿保险呢就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且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者死亡作为保险给付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保险的类型。那其中呢，人寿保险又可以分为死亡保险、生存保险、两全保险，死亡保险呢又可以分成终身寿险、定期寿险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相信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有点晕了。对于我们理解这本书来说，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说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打算给自己给家人买保险的话，那真的就是一头雾水啊。实际上我之前对于保险、对于人身保险、对于人寿保险等等这样也都是只有一些很模模糊糊的印象。这个呢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我试图自己去研究一下各种保险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因为这个学习的成本啊它过于高了，结果就是草草放弃。但是如果我们从需求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的需求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我很担心重疾，比如说我担心一些突发性的疾病， 啊，我可能还会很担心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病啊，一旦确诊之后呢，可能对于我在经济开支，对于我的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问题呢就在于说，我们的需求是很清楚，但我并不知道有哪些供给，所以这个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信息差在很大程度上就阻碍了很多人去配置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而这一点呢，也其实就部分的回答了为什么在早期保险代理人在推广保险产品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有社会学味道的，因为越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市场行为，它就越是需要社会资本作为信任的来源，以促成这样的一个经济行为的发生啊。这一点我们当然后面还会提到啊。那回到我自己的案例，我其实是在看了我自己去年的体检报告以后，开始觉得我确实是需要考虑买一些保险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只清楚我自己的需求端，我并不了解供给端的情况。实话实说，你让我去找一个身边做保险代理人的这样的亲戚或者朋友去了解产品，我其实是不太情愿的，因为我并没有那么信得过他们。或者说，与其你让我通过对某个个体的信任来弥合这种信息差，我可能还是更愿意相信平台。所以这次我在体验小雨伞一对一咨询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把我的需求用这个大白话讲了一遍，就都是那种最直白最现实的需求。根据我的需求呢，我的顾问老师也帮我推荐了几款保险产品。当然我很不专业啊，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体验之后的这个学习笔记。第一款呢是重疾险啊，它的这个确诊范围包括了100多种重大疾病，确诊之后符合理赔要求的，保险公司就会一次性的赔付一笔钱，一步到位。比如说你保的是50万，那就一次性给50万，这个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资金的压力，而且是越早开始投保，保费就会越便宜。对于我像我这样30出头的年龄来说，真的可能是需要尽早考虑的。然后第二款呢是一个百万医疗险啊，主要就是用来保障疾病啊或者意外啊导致的这种大额住院医疗花费，每年呢最高是报销400万，在社保报销之后，剩余的部分扣除免赔额10000，再剩下的按照100%来报销。那报销的范围呢也不限于社保目录，对于进口药啊、自费药啊，甚至是癌症的这种院外特效药，都是可以按照100%报销。还有一款是意外险啊，它的顾名思义呢，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意外导致的门诊啊还有住院的费用进行赔付啊，比如说交通事故啊、自然灾害啊，还有日常的一些磕磕碰碰啊、摔伤啊、烫伤，比如说我去滑雪啊摔伤了等等这些。其实你听下来就会发现说，哎，这三款保险产品对应的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场景啊，有的是阶段性的保护，有的是终生的保护，有的是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小额保险，还有的呢是一种我们都希望不会真的能用上，但是如果真的生病了能够帮大忙的这种大额保险。那这就是一套覆盖很全面的这种组合了嘛，那我就会觉得哎，还挺满意的，因为真的是回应了我的需求。那我自己在小雨伞咨询体验的这个故事我们先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要记得最后的这个落脚点是什么，是需求啊。我们先把需求这个关键词记住，然后我们回到这本书。因为我们在前面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保险行业在9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深化之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实现如此巨大的增长，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外资保险公司最为活跃的上海，本土的保险公司仍然能够占据3/4以上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外资和本土的保险企业从保险产品的设计到产品推广策略都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思路。我们先来回答后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本期节目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啊，作者给出的答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关键词，需求。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费解哈，就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这个不是常识吗？有哪个公司不这么做吗？作者呢，在这里是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的一个叫做市场地位理论。怀特也是研究市场形成发展、市场的结构等等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家啊，他会觉得说市场啊，什么是市场？我们经常天天都讲市场，对吧？市场经济，然后我们保险市场等等，但什么是市场呢？哈里森·怀特就认为，他说市场啊是一种社会结构，在这个市场当中的玩家，就是这个厂商，他们的生产决策 既不是随意而为，也不是对消费者需求或者对手生产状况的一种推测，而是源于厂商对于自己市场地位的一个判断。厂商总能通过观察其他厂商的产出来调整自身的生产决策，并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市场决策定位。很抽象，对吧？一如所有的理论来，他说的很抽象。那而且大家可能还是觉得这不瞎扯嘛，对吧？怎么可能有人不按照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呢？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对吧？比如说白酒行业，怀特说，厂商的生产决策总是源于自己对市场地位的判断。那么假如我们是一家白酒企业，那我们就会去想说，哎，现在酱香型的白酒高端产品市场已经被牢牢占据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占据中端的或者是低端的市场，我们也可以去争取占据比如说浓香型的或者清香型的高端市场。那你就会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决策模型当中，决定我们作为一个白酒厂商这个行为的关键是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其他行动者，对吧？就有点，我们讲到这里可能大家有点理解说怀特这个理论在说什么了啊。那我们再继续说，除了呢避其锋芒这一招，对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怀特还会告诉我们讲说，企业除了尽可能的向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高质量的产品跟服务之外，还可以通过和优势市场地位的厂商建立网络关系，来向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发送信号，显示自身的市场地位。什么意思？我们再来举例子啊。比如说啊，我们还是一家白酒企业，我们虽然不是茅台，但是我们也来自赤水河畔啊，我们也来自茅台镇。再比如说呢，我们是一家服装企业，我们虽然不是大牌，但我们是大牌的代工厂。你会发现说，在这些案例当中，企业的生产决策也不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的，而是从自己的市场地位入手，让自己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定位。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就是说，从响应消费者的需求上，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就是本土的保险企业和外资的保险企业，他们的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外资保险公司的策略啊，和怀特的理论是比较吻合的。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的时候，对于消费者偏好的响应呢，它就比较冷淡。但另外一方面，作者发现说，国内的保险公司是宁可要亏损，也要照顾好消费者的偏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以及为什么这样的差异又导致了两类企业最终在市场份额上面的分化呢？作者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中外保险公司运作的不同制度逻辑出发。外国的保险公司严格的遵循利润为导向的制度逻辑，而国内的保险公司则是想要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样的分化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应对本土文化障碍的不同方式。哎，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对吧？叫做本土文化障碍。什么叫做本土文化障碍？特别是在人寿保险这个 case 上面，作者说，中国人呢，对于早逝的禁忌，什么叫早逝？比如说夭折啊，或者说这个人30多岁、40多岁啊，很早了就去世了啊。对于早逝的禁忌、善始善终的观念，以及对于风险的理解，构成了一系列的本土风俗和偏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解释 A 公司和 P 公司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在剖析资本主义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会屈服于本土的文化惯性。为什么两家公司的表现大相径庭？我的解释是，外国的保险公司拥有成熟的保险从业经验和内化的理性选择传统，他们往往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保守策略，而不是其他大胆冒险的模式。另一方面，国内的保险公司是保险行业的新手，他们更有勇气跳出传统的利润导向模式，采用其他的新模式。国内的保险公司作为初学者处于弱势，比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而这种困境让他们更愿意去照顾潜在客户的偏好，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这里面作者提到了 A 公司跟 P 公司啊，就是他接下来会作为本土企业跟外资企业的两个典型的案例来去做讲解的。然后同时呢，这里面有两点我们可以去拎出来 再讨论一下。第一个叫做中国人对于言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禁忌，这个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啊。最直观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在日常用语当中尽可能避免提到死这个字。比如我们说老人去世了，那比起说死了，我们更能够接受的说法是走了，甚至是老了。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语境当中，我们去试图推销一款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且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者死亡作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那么可想而知会遇到多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我们可以拎出来再讨论的一个点叫做，到底是利润最大化还是市场份额最大化。其实这个哪怕我们对于具体的保险产品没有那么详细的了解，其实我们大概也能够推断的出来，就是一定说有一些产品它的利润是很高的，但是呢它销售起来是有困难的，而其他的一些产品可以快速的把你的这个 GMV 做大，对吧，把你的营业额做大，但是它的利润可能是很薄的。就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自己作为亲历者都经历过后来移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之后，我们今天要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了。但是在30年前，要让一家企业放弃利润去追求市场份额，特别是对于一家外资企业来说，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好，那我们说回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说，那90年代的消费者到底是如何理解保险的呢？作者在这里首先是引用了一段访谈资料啊，有这样的一位投保客户在访谈当中，他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保险产品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有回报的那一种。我认识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只会买那种有回报的保险，意外保险啊，没有任何市场。为什么？如果你买的是意外险，那就意味着说保险公司只有在你快死了或者死了以后才会赔钱，要不然就是你重残甚至瘫痪这样的也会赔，不然你就啥也没有。所以作者说，更确切的讲，当时的中国消费者似乎只偏爱那种能够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就获得回报的产品，他们并不想要他们口中所谓的死亡保险，也就是那种理赔给到受益人的保险。其实啊，受访者用本金来形容保费已经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代表着他们都是按照财富管理的思维来理解和诠释人寿保险的。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人身风险管理产品的抗拒是显而易见的， A 公司和 P 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化解这种抗拒，不同的制度逻辑之间的斗争。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嘛， A 公司 P 公司这两家保险公司也是作者开展田野调查的地点，也是作为外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作为一家外资的保险公司， A 公司它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寿保险市场呢？在这里呢，我们引用一段作者在访谈外资保险公司精算师的时候的一个访谈记录。这个精算师说，他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呀，传统的人身风险管理产品其实才更符合保险的本质，因为保险公司可以去计算这样的一类产品它包括了哪些风险，来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率。为了满足潜在的客户的偏好呢，其实我们已经在很多产品里面都加入了这种养老保险的元素，但是保障性的功能还是应该作为一个主打的功能，养老保险的元素应该是次要的，最好是附加的。他这里提到了，为了满足潜在用户的偏好，我们已经在大多数产品当中加入了养老保险的元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在90年代很多消费者说，哎，这个我就是要做一个资产配置啊，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回报，所谓的打引号的回报。那作为一个外资的保险公司，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其实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到你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偏好了，但是我这个是保险呐，我保险之所以叫保险，对吧，我就是为了保障你的这种人身风险的。所以作为一个风险管理产品，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赚钱的东西，对不对，这就很奇怪了。所以很明显啊，这样是一个所谓利润导向的商业决策的逻辑，就是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我更关心的是我卖出去的这个产品应该是挣钱的，而不能说我为了薄利多销，我为了去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我就不管利润了。 那即便他们知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禁忌，但是考虑到人寿保险的利润率，仍然要从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那么作为一个本土企业代表的 P 公司，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禁忌的呢？我们同样引用一段作者的访谈资料啊，有一位 P 公司的产品设计经理，他回忆起来公司起步的一个初期，当时呢是推出了养老险和少儿险啊。说到这个策略的时候啊，这个经理他是这样说，他说中国人啊，其实不想听到任何的坏事啊，不想听到任何灾厄之事，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往那个方面去想，也不想去谈这种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做他们想要的产品。中国人呢，喜欢做资产配置，他们最关心的是养老问题。现在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独生子女当作小皇帝或者小公主。我们知道，给孩子的保险会很受欢迎，而有市场的产品就是好产品。所以 P 公司就把这个少儿险打造成了一种给孩子储备资金的这种很时髦的办法，因此就大受欢迎。其实呢，从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当时国家是多次的下调了利率，然而 P 公司并没有跟随国家的整个的调整下调它的产品的利率。那结果就是从1996年到1997年之间，上海市民呢，当时是排起长队争相购买人寿保险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当时 P 公司的有一位保险代理人，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哎呦，那个真的是一个奇景啊，每次银行宣布要下调利率，人们就开始在 P 公司的总部外面排队，有些人呢是要买养老险，但大部分是想买少儿险，他们想把最好的给自己的独生子女。总部的大楼外面排了很长的队，总部的员工招架不住那么多的客人，就把我们也找来，很多寿险代理人都在那儿，当时的场景非常壮观，有两条长龙排在大楼的外面，一条是顾客，一条是代理人。寿险代理就站在顾客旁边帮他们填表格收钱。很多 P 公司的寿险代理人那个时候都发了财。那面对同样的文化禁忌， A 公司和 P 公司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就使得 P 公司在90年代的上半叶快速地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然而故事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因为前面提到从1996年开始国家有很多次的降息，而到了1999年的6月份，官方的利率已经下调到了 2.25%， 但是 P 公司很多产品的利率依然维持在 5%。 那个时候呢， A 公司和其他的合资公司就要求保监会你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到了1999年的二季度，保监会就出台了禁止销售高利率保险产品的规定，并且规定了所有保险产品的利率范围在 2.5% 到 4% 之间。但是在这之前，包括 P 公司在内的国内的保险公司已经开出了大量的亏本的保单，而截止到2000年的6月， P 公司因此损失了共计10亿元。但与此同时很快啊，P 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在1999年的年底又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叫做投连险，也就是投资连结保险。那这款产品的特点呢，就是每一单位的保费都和一份投资收益相关联。这种投资类的保险和美国的变额寿险是一样的，能够收获的这个收益啊，在保期之内是浮动的。在这里呢，作者又引用了一段访谈记录啊，这个应该是一个保险代理人，他说卖投连险呢，一点也不难，我们大部分的潜在客户都是从他们的朋友啊、同事啊那里知道了投连险，因为那些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所以他们免费帮我们宣传。所以如果有人看到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买了投连险，那他也会觉得投连险好，他们不想落后，不想错失赚钱的机会。我的很多客户都是从他们的朋友或者同事那里推荐来的，点名要买投连险。你会发现说，在上面啊种种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段落的描述当中，真的就是充满了90年代那种草莽的、混乱的，但是又生机勃勃的这种气息。那很有意思的是说，外国的这些就是这些外资的保险公司啊，因为投连险的这个热潮，他们又受挫了嘛，对吧？他们在受挫之后呢，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去推广传统的保险理念，打引号传统的保险理念。这些公司包括他们在培训寿险代理人的时候，会着重强调寿险的人身风险管理功能， 啊，也会指责说，哎，这个 P 公司啊，误导大众，扭曲了保险的理念。这些外资的保险公司的经理们总是不停地在说，中国的寿险市场还不成熟，不适合这种投资型的保险公司。那其中以 A 公司谴责投连险最为积极，啊，只要媒体报道说这个股指下跌了，或者说报道这个投连险的这个客户可能会遭受到损失， A 公司的代理人就会剪下这个报道，就是把这个报道剪下来，然后复制复印很多份分给他们潜在的客户和老客户，他们都给这些客户展示这些新闻简报啊，来去试图证明说投资险不但没有收益，而且很有风险。那投连险的弱点呢，是给了外资的保险公司一个反击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再一次去重申打引号正确的保险理念。这些外资保险公司的经理们一再的去重申说，保险是为了控制风险，而不是让我们的客户承担更多的风险。所以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说像 P 公司这种啊，大胆创新略带投机的策略，只有在管理相对缺乏和市场变化无常的环境当中才行得通。而保监会不断加强的监管措施，以及由于股指大跌导致的投连危机，让 P 公司的回旋余地所剩无几，他只能也加入外资公司的行列，开始开发这些风险管理类的产品。所以到了2002年的下半年， P 公司和 A 公司不约而同的将重心放在了推广重大疾病险上面，也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重疾险啊。作者说从2002年开始啊，也是很神奇的一年，市场的增长开始放缓。那我认为增速放缓是由一个深层矛盾导致的，那就是人寿保险利润导向的制度逻辑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生死观的本地文化逻辑之间的矛盾。那寿险公司越是将他们的产品本土化啊，越是去试图回避这种文化矛盾，那么市场就会越大。反之，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再回避这些文化矛盾，或者说他们不得不开始直面这样的一个文化矛盾的时候，那么市场就会衰退。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作者叙述的这样的一段带有强烈的繁花色彩的90年代保险业的故事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看到90年代那种草莽气质，对吧？在缺乏监管的一个新兴行业当中，从来都不会缺少这种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啊。我们也会看到外资和本土企业之间始终存在的这种差异化的组织和制度逻辑决定的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以及因时因地呈现出来的攻守意识。但是在作者看来，文化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重视。对于言说死亡的禁忌，这个其实是外资保险公司和本土保险企业他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文化背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不管是我去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市场份额最大化，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得以展开的。那与此同时呢， P 公司它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它创造性的利用了文化工具箱啊，这是一个寿险学里面的概念啊。文化工具箱里面的这些工具，它就这概念说的是啥呢？它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共同体，大家有很多共享的价值啊、理念啊、符号啊等等这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比如说独生子女啊，比如说啊中国人对于孩子的重视啊，自己舍不得吃好的，舍不得喝好的，但是如果说到孩子，总是舍得花钱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啊、结婚啊等等，总是愿意存钱的。那么如何将自己的产品和这些文化观念联系起来，去回应人们最深刻的焦虑或者是最美好的祝愿也就是所谓产品本土化这样的一个对它来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所以啊，无怪乎作者会说在90年代的上海会有很多家长购买一份甚至是几份少儿险作为礼物送给孩子。那到这里也就引出了我们这期节目探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90年代的上海，人们为什么会把保险单当作是一种时兴又特别的礼物送给家人和孩子？管理风险还是配置资产？人们到底为什么而购买人寿保险？为什么在投连险、分红险出现之后，可以快速占领当时人寿保险的市场份额？所以首先， 人们到底为什么购买保险。在市场形成的初期啊，我们其实前面也都提到了，很多中国人其实是出于人情，从亲戚朋友那里购买人寿保险。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投保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这个保险代理人，或者就是表示同情。另外一些人呢，则是为了给这个保险代理人面子。作者在这里就引用了一段访谈记录啊，这个被访者呢，他是购买了一份 P 公司的保险。他为什么买呢？就是出于对他的好朋友小赵的同情。他说，小赵啊，和我是20多年的好朋友，我一直把她当作是我的妹妹。我们以前呢，在同一个厂上班，我看着她结婚、生孩子，然后离婚。她前夫这个人呢，特别不负责任，所以她现在一个人独自抚养自己的女儿，很不容易。她跟我说呢，她现在是一个保险代理人，需要完成销售额。我听到之后呢，就从她那里买了一份保险，因为我想帮助她。你知道的，当保险代理人很辛苦的，其实我不在乎我买了什么，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那很多时候这种人情保单也会是出于说我想给这个保险代理人一个面子啊。我们经常会从那些出于人情而购买寿险的客户那里听到说，哎，他是我的朋友啊，我要给他一个面子，或者说他是我的亲戚啊，我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啊，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关于面子这个话题啊，国内是有不少研究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下面的这种社会行为，你是很难绕开关系和面子的。那这个其中呢，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翟学伟教授，他有一本书叫做《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著作。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到 show notes 里面。除了人情，人们还会因为什么原因去购买保险呢？那其实同辈之间的影响，甚至是炫耀，也是人们决定购买保险的动机之一吧。作者呢还访谈了一个白领，是在一家中美合资的科技公司上班。他说，为什么自己要购买保险啊？他说，我第一次购买人寿保险呢，是受到我同事的影响。他们说啊，如果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就应该来买一些保险，来保障我的未来生活。那为了讲人寿保险的好处，他们是这么类比的。他说，如果你只有退休金而没有自己的保险，那就等于说你只有一碗素面啊。如果你有自己的保险，那就相当于你那碗面里面就有肉了。那这种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是炫耀，还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对于子女的爱联系在一起。作者访谈了一位曾经在 P 公司工作的保险代理人，他就回忆起来当时1996年到1997年之间的那个少儿险热。他说呀，通过关系，我们一开始拜访了一些小学，告诉这些学生啊，就说这个礼拜会有人去他们家给他们爸妈介绍保险。然后呢，我们就去到这些学生的家里，每一份少儿险的保费是360块钱。我们呢本来就是打算一户卖一份，但是后来很多家庭买了10份甚至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父母会问我们啊，说那个邻居买了几份啊，他们听说邻居买了一份，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买两份。如果他们听说邻居买了两份，他们就想要买3份甚至4份，因为他们都想显得自己比别人家的父母更爱孩子，这样可以用来炫耀。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我一个晚上就赚了几万块。其实我们没有和那些父母聊太多，他们甚至也没有详细的询问保险的内容。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因为当人们注意到说被保险人在世的时候就能够从寿险当中获得收益，而不仅仅是在死后才能够令一个受益人获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就变成了一种可以去赠予自己所爱之人的这样的一个很时髦的礼物。给孩子购买保险作为礼物啊，当时是真的非常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父母在春节的时候就会给孩子买少儿险，来代替给孩子压岁钱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呢，也不仅仅是买保险送给孩子，也会买给自己的配偶、恋人、父母等等。作者呢，在这里又访谈了一对夫妇，他们是各自购买了一份终身养老险啊，在1998年婚礼的那天送给对方作为新婚礼物啊。其中这个丈夫他是这样说，他说，我爱人呢和我想彼此给到我们的爱一份保证，所以呢，我们就分别给对方买了一份保险作为对彼此的承诺。保险呢，象征着我们的爱和婚姻的永恒，就像我们把爱放进了保险箱。现在啊，大家都说婚姻不可靠，但是我们想让我们的婚姻美满，保险就是我们给彼此的礼物。 所以他给我买，我给他买，我们给彼此买的保险啊，名字叫做鸿福九九啊，给我们婚礼那天图一个好彩头。所以你会看到说，在作者列举的这些购买保险的动机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理性计算挂上钩。那这些非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在中国保险市场早期形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反过来，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可以把经济理性的解释甩到一边了呢？当然不是。显然呢，除了这些出于非经济因素购买保险产品的案例之外，更多的人是出于打引号理性计算的结果选择购买保险的。我们继续来引用一段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访谈记录啊，这个被访者说，他说是什么促使我购买人寿保险的呢？原因很简单，首先呢，保险公司提供的回报率比银行存款的利率要高，所以我从银行取了一半的钱投资到了保险上。其次呢，买保险啊是为了我养老，我想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呢多一些保障，不想让我的退休生活太糟糕。所以作者总结说，对于是什么促使你购买寿险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养老是最为普遍的一个回答。不管这个投保人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什么时候投保，养老都是购买寿险最为普遍的动机。这里呢，就又回到了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开篇尝试提出的问题，他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普遍更愿意将保险看作是一种打引号的所谓的理财产品，为什么人们似乎更关心保险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现实的生活带来回报，即使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在这里作者呢回到了他最熟悉的文化的解释，他说，我认为啊，中国人偏好能够带来在世的回报的产品，这样的一个偏好的深层原因是源于中国人的生死观念背后的文化逻辑。本土文化观念的韧性使得人们不会将人寿保险视为一种应对意外事故的工具，反而呢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解读，把人寿保险视为一种理财工具。这样的一种本土解读使得人们排斥某类产品，同时也促使他们接受某些其他类型的产品。中国的消费者呢，喜欢把那些纯粹的保障型的寿险称为不回本或者消费型的产品。换句话说，他们会把那些已经支付的保费当作是无法回本的钱。但事实上，购买这种纯保障型的保单换回来的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回报。那这种回报就是一份安全感嘛。就像美国有一些保险公司，它在广告当中会说，为了预防意外而制定的计划。然而只有在人们感觉到没有购买保险就不安全的情况下，这种安全感才有意义。只有在人们感觉到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很高的时候，大家才会将保险视作一种计划。那美国的社会学家之前的研究就发现说，美国的年轻大学生啊，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呢，会有一个所谓的乐观偏差啊，就是大家普遍会觉得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健康。这就会使得他们不愿意购买健康保险，因为他们相信说糟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觉得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买保险就是在浪费钱。所以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会在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和经济独立之前身故啊，就去世，他们自然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来购买风险管理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负起对孩子的责任。但与之相反，他们都希望在世的时候就能够获得回报，因为要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这样就不会让下一代有经济负担。所以作者认为说，对于纯粹的风险管理产品的抵制，源于早逝的文化禁忌，对善始善终的定义，对风险的选择性关注，所有的这些价值观都植根于中国人对于生死的理解当中。当90年代的中国人面对人寿保险这样的一种新兴的商品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既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框架的约束，决定了他们会从自己所认可的理性出发，去理解，去赋予购买保险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的意义。所以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思韦伯呢，他有一个著名的扳道工假说。韦伯认为说，利益啊是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这些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然而世界观却决定着人们希望以及能够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所以就是韦伯的这个扳道工假说在社会学，在特别是文化社会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假说。他就是说理性或者说利益的计算重要吗？当然重要啊，它决定了说我们在这条轨道上面能够跑多快，对吧？然后能驱动着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条轨道？我们选择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这件事情并不是由利益计算决定的，而是由理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决定的。所以刚才最后就说嘛，世界观却决定着人们希望以及能够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那到这里吧，我们就非常浮光掠影的介绍了作者笔下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个时期的中国保险市场，特别是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观念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又是如何化用了既有的文化资源为自己所用，最终推动了这个时期的中国保险市场以一种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的方式涌现了出来。但是啊，故事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只是把文化看成是一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叙事的背景，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啊，不免太机械化了。实际上呢，因为代际的价值观变迁恰好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研究兴趣，所以我们不妨再问一个问题：当年轻的一代人逐渐取代了年长的一代人，成为了保险产品的潜在的用户群体，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保险，对于人身保险，对于人寿保险，对于所谓回本或者不回本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这也就引出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接触和了解保险？为什么90后、95后甚至00后正在成为保险行业增长最快的新增用户群体？当我们试图为风险定价的时候，我们焦虑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啊，作者自己在这本书的最后呢，已经给出了他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是某种层面来讲的预测啊。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是介绍了日本的保险市场。他说，以日本的人寿保险市场为例啊，在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下，日本在生死问题上面跟中国人的观念其实是很相似的。在日本呢，也会有和中国人一样忌讳谈论死亡这样的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文化的风俗。他说，有趣的是，在日本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前半段时间，和中国台湾以及大陆市场的特征是非常相似的。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日本的人寿保险业务快速的扩张，到了20世纪90年代，如果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那么日本的人寿保险市场的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二。在日本呢，人寿保险首先呢就是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产品出现的，最初卖的就是养老险，在60年代中期超过 80% 以上的保单都是养老险。那从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转型成为了这种资产配置产品和风险管理产品并重的市场，主要是提供养老险，其次呢是带有这种定期寿险成分的养老险。但是这个转型也没有止步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定期养老险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这个市场进一步转型成为了以风险管理产品为主导的市场，带有定期寿险成分的终身险以及其他应对死亡风险的保险迅速成为了主打产品。所以如果我们通俗的总结一下作者在这里给我们介绍的日本的人寿保险市场的情况，其实也就是说最早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人寿保险市场是以资产配置型产品为主的，甚至是占了 80% 以上，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日本的这个保险规模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其实这个市场当中占据主要份额的是这种应对死亡风险的风险管理产品。所以作者在这里总结啊，他说，尽管日本的案例似乎隐喻着不同文化语境下面的人寿保险市场可能最终朝着相同的方向演化，但是以下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答。日本的保险市场到底是如何进化成为了一个风险管理市场，并且最终表现成类似欧美市场的特征？到底是因为本土的制度逻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文化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呢？很显然作者在这本书的最后再一次提出了一个绝妙的问题。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带入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考察保险产品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会把保险当成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又在多大程度上会把保险当成是一种资产配置的选项呢？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是，似乎前者的比重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或者说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期待是通过保险产品来应对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而越来越少的把保险和捡漏、和发一笔横财、和是不是保值等等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让我来尝试回答作者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大概是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叠加在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代际生活机遇风险之上，使得特定时期的一代人会更愿意为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支付溢价，这种溢价最后有可能会落脚在身心灵行业的爆火，也可能会落脚在保险产品的需求上。所以刚刚这段话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说的比较抽象啊。那为什么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保险业的萌芽几乎总是在海运行业出现呢？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在这期节目开头提到的1805年一家英国的海运保险公司就进入了广东省这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开门营业的保险公司。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加的远1347年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张船舶航程保单就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签发了。那究其原因为什么很多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它的保险行业总是在海运行业最先出现，那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海运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最疯狂的冒险，代表了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呢，是按照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人类社会做了一个分期。贝克会觉得说，在工业社会啊，这个风险呢是以事故的概念为前提的，比如说商船沉没呀，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比如说矿难啊等等。这些事故呢，它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群当中的，因此这些事故对应的风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由统计学加以描述和计算的。那后工业社会的风险有什么特点呢？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以及它的后果在时间、地点和人群上都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比如说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比如说大规模的流行病和瘟疫比如说这种全球范围的金融风险和经济衰退，比如说核泄漏的事故以及核灾难等等。这些风险往往难以预测但是又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时间周期内它必然会发生，尽管人们为了遏制这些风险而设计了精巧且复杂的制度和组织，但到头来往往恰恰是这些制度和组织导致了所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吊诡之处恰恰就在于我们失去了冒险的野性，却无时无刻不处于风险之中。而这种风险的感知又和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反复讨论的个体化结合在一起，决定说年轻的一代人其实有充分的需求，也有充分的理由为这样的一种身处其中的迷雾一般笼罩的这种不确定性来支付溢价。因此呢，我们并不会很意外的看到富德生命人寿发布了一份2023年客户服务白皮书在这个里面呢，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他说90后寿险险种购买占比增幅最高，从2022年的 18% 增加到了 29%，其次是00后，从2022年的 8% 增加到了 18%， 就只是从22年到23年这一年的变化哦。与此同时呢，新增的客户主要是在一线城市，占比达到了 29%。 实际上当我们不再把保险看作是一种理财产品，而是让它回归到风险管理的本质，这个反而呢可能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的去理解和配置相应的保险产品。比如说我自己在一对一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提到，我自己目前其实在资产配置方面也是有需求的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谈人寿保险，我们谈风险管理，我们就不谈资产配置这个方面了，就是资产配置都是 不成熟的都是不理性的，不是的啊，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也提到了我自己在资产配置方面的需求，那我其实是希望说每年有一笔钱做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资产配置，所以我在跟我的顾问老师聊的过程当中，他还帮我介绍了一款叫增额终身寿险。那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它的保单利益啊，就是白纸黑字都会写在合同里面，所以不管未来比如说央行降息啦，或者说遇到一个经济大环境的波动啊，那对利益其实都不会有影响。这个顾问老师还帮我设计了一个计划啊，就是比如说我，对吧，我作为一个现年32岁的男性，我按照一年交10万，持续交10年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计算的话，到了保单的第10个年度啊，保单的价值是115万多一点，所以就是比我自己交的这个保费是增加了15万多。所以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在把保险单纯的看成是一种理财产品，打引号的理财产品，而是让它回归到这样的一种风险管理的本质，这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的去理解和配置。就是实际上保险作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到今天我们慢慢的应该已经意识到说，哎，对于我们不同的需求，我们不同的场景，其实我们是可以也应该去配置一个不同产品这样的组合，以应对我们每个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所以回到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接触和了解保险，为什么90后95后乃至00后正在成为保险行业增长最快的新增用户群体，这当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扳道工假说啊，在这种利益的计算和理性选择的背后，其实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代际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演进。所以这就扣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叫做植根于现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叠加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代际生活机遇风险之上，使得特定时期的一代人更愿意为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支付溢价，这种溢价最终可能会落脚在身心灵行业的爆火，最终也可能会落脚在对于保险产品的需求。那这个算是我自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联系到我自己的情况，联系到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得到了一个不算是结论的结论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启发。到这里为止，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对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陈纯京老师的这本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这本书的全部解读。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在这期节目当中所呈现和讨论的内容大概只占到这本书可能也就1/3左右啊，所以还有很多更加精彩的访谈笔记还有观点的论述，实际上是留待大家去阅读和发掘的。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可以分享你对于保险的理解，或者是保险如何为你的生活提供了保障，或者是从哪一个时刻开始你意识到要为自己配置保险产品了。我们呢也会在这期节目上线的第3天，也就是3月13号，抽取3位高赞留言的听友，赠送《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1本啊，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最后再一次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如果大家听完了我的个人体验，就是这个1:1保险咨询服务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觉得自己也有类似的需求，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评论区或者节目文案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点击预约体验1:1保险咨询服务，原价是68块钱啊，现在通过评论区或者 show notes 的链接点击进入预约只需要1分钱，小雨伞会安排专业的保险顾问跟进后续的流程啊。买不买其实不要紧啊，我觉得听听专业人士的咨询建议总是好的，也是我们直面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走出焦虑情绪的第一步。像我一样呢，如果大家打算配置保险产品的听友，也可以请顾问老师帮忙定制一份个性化的保险方案啊。如果是已经买了保险的呢，也可以让顾问老师帮忙看看保单啊，有没有什么风险啊，尽早规避等等。就算暂时没有长期投保计划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把这次咨询当成是一个引子啊，在心里种下一个保险的意识，以后慢慢规划起来去做这件事情都是好的。那除此之外，青刀快马的听友还会有一份专属福利，关注小雨伞公众号，回复青刀快马4个字，预约咨询的同时呢，还可以额外领取一份免费的1年期女性防癌险，保额10,000元，0到40周岁可领， 可以保障乳腺癌、宫颈癌等七种女性高发癌症确诊即赔。这个是小雨伞为大家提供的节目专属福利，再次感谢小雨伞。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信息具体请参见评论区或节目文案 show notes。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